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世人多忌讳谈论死，却无人能回避自出生起人人都向着死亡终局迈进。纵然科技不断地延缓衰老，强化肉身机能，甚至试图逆转死亡，终究无法改变肉体必死的定命，更无法左右灵魂的归宿。许多人嘴上谈论永恒，却只在乎肉体存亡，更轻忽灵魂在永恒里的结局。将来在永恒的审判主面前，谁能得永生？谁要面对永刑？圣经早已指明了答案。正如福音书所言，父将审判的权柄交与圣子，叫人尊敬圣子如同尊敬父神。凡听主的话，信差他来支付的人，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肉体虽仍会离世，但灵性生命早已复活，进入永生。而不信他、不接待他的，拒绝这独一的救赎，灵魂便要面对永恒的刑罚。死亡的痛苦我们尚且深深恐惧，永恒的刑罚更是何等可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5章1到2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5章1到22节就讲述了耶稣在毕士大池边，他就治好了瘫子，并且向犹太宗教领袖呢来证明自己作为神子的权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有犹太男子呢每年都要去耶路撒冷去守三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从逾越节后安息日的次日来算起，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五旬节，因此五旬节又被称为7-7节。好，毕士大池边的这个瘫子呢，他已经病了38年之久了，从来没有人能够医治他。那么他自己对康复呢，也不抱有任何的盼望，他更没有办法自救。那么在绝望中，主耶稣就帮助他，就使他痊愈了。在你失意时，不论感到多么的无助，耶稣总可以去照顾你内心深处的需求的。不要让任何的困难或者是挫折让你失去盼望，即便是环境是多么的恶劣，但是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总是有他的美意的。法利赛人就认为了，在安息日给人去治病 或者是拿着褥子走路，这都是来做工，是和律法相违背的。但实际上，在耶稣眼中，这样的事情不仅是没有违反律法，而且是彰显了神颁布律法的真正的美意。这只不过是违反了法利赛人凭着己意来去曲解律法所定的传统以及规条罢了。好，对于这个瘫痪了38年的人能够获得治愈，法利赛人所关心的只是那些琐碎的条规，而不是病得医治。犹太宗教的这些领袖们呢，倚仗人所定的规条，而不看重人的生命。你看，我们很容易被人为的条规和律例所蒙蔽，因而就忽视了规矩和律例中所涉及到的人了。我亲爱的朋友，你生活的准则是属神的还是人为的呢？你所关注的是神的旨意呢，还是人所定的传统呢？这些准则是能够帮助别人的呢，还是成为你或者是他人前进道路上不必要的绊脚石呢？这个曾经有残疾的人，现在呢突然能够活蹦乱跳的走路了，这固然是一个伟大的神迹，但是呢，他仍然需要一个更大的神迹，那就是罪得赦免。他为了自己的身体得痊愈就高兴，但是呢，他更需要在灵命上也得到医治。那么，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5章第14节对他所说的那样，耶稣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神他赦罪的恩典是你我所能够得到的最大礼物，千万不要忽视了。好，如果神在安息日停止所有的工作，那么世界上的一切呢就会陷到混乱当中了，罪就会全然控制世界了。虽然创世纪的2章2节记载神在第七日休息，但是并不代表他就停止做美事了。因此，纵然在安息日，那么遇到行善的机会呢，我们都是不能够置之不理的。耶稣他自认和父神同等，无疑是在宣告他自己就是神了。他不容许选民相信神，却否认神的儿子。耶稣和神是合而为一的，他是照神的旨意而活的。那么同样道理，我们与耶稣认同，也必尊他为大，并且照他的旨意来去生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5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约翰福音的5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有心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好，叫人都尊敬子，这就是父神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圣子的理由了。这里的尊敬呢，在希腊原文中意味着使之荣耀。耶稣他为拯救世人而来，但世人却藐视他，却厌弃他。圣父呢，就是完全成就救赎事工的子，来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万人都屈膝在他面前，并且交给他审判的权柄，使他更加荣耀。因此，耶稣为了救赎事工而遭受藐视和苦待，并且受死，那么当将颂赞荣耀来归给羔羊主耶稣的。启示录的5章12到13节经文记载，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相信神又聆听基督话语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永生。永生或者是得救，虽然是一次性的，但其结果却会持续存留的。好，那么现在呢，主耶稣要说另外一个伟大的宣告了。约翰福音的5章25节经文记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好，主耶稣在第25节，他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正活在主要来的时候。第28节很清楚地说，时候还没有到，但时候要到了。整段话的意思就是我们活在一个时期，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制度中，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如果我们活在时候要到的时期，那么当主说现在就是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听见他声音的死人指的又是谁呢？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叫拉撒路就从死里复活的事件。在拉撒路死了之后呢，主耶稣对拉撒路的两个姐姐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么信我的人虽然死了，那么这句话所指的就是在坟墓里的人听见他的声音吗？不，不是的，这是指灵性的死亡。死指的是和神分离。时候要到，那些在坟墓里的人要听到他的声音就出来，但是现在呢，就是了。那些灵性死亡的人听见他的声音就活过来了。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他们死在过犯和罪恶中。那么这就是每一个人灵性的状态。但是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么出死入生所指的就是从灵性的死亡出来有新的生命，这生命呢是主所赐给所有信徒的。所以在第25和第28节，耶稣谈到的是两件分开的事。现在就是了，那么现在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灵性生命的时候了。时候要到，他要把死人从坟墓中给叫起来了。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约翰福音的5章26到27节经文记载，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主耶稣他就赐给我们生命，他不仅有生命，他也赐给人生命，他也有权利呢来去执行审判。他第一次来是要拯救世人的，不是要审判世人，他第二次再来时才要审判世人，到时候呢在坟墓里的人就会听到他的声音了。好，约翰福音的5章28到29节经文记载，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好，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耶稣对还没有领受其话语的犹太人呢，就再次使用了他在3章第7节对尼哥底母所说过的话，意思就是复活与审判的时候呢将到，那时基督和神性呢也会不辨自明，你们不要对此抱有疑惑。好，定罪意思就是判定有罪以及惩处。这里呢提到两个复活，启示录讲得更加的明确。启示录的20章4到6节就讲到第一次复活，启示录的20章11到15节讲第二次复活。第一次复活所指的就是所有得救的人他们的复活，第一阶段的复活是在神的计划中要做的第二件事，我们称为教会被提。被提这个字呢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17，他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被提这件事呢，将来一定会发生，只是时间不确定，也不会有任何的征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主要把属他的儿女从世界中给分别出来，从活的和死的人中给分别出来，这是第一次复活的一部分。然后呢，在大灾难时期，有很多信徒会为主殉道，在大灾难时期结束之后，他们会和旧约的圣徒一块儿复活，他们将要活到永远。那这也是第一次复活的一部分，这是主所说的生命的复活。复活后的审判呢，就是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到时候历代所有不信的人都会复活，他们要按照他们的行为来去受审判，这个一定会有的。他们会站在公平又公义的神面前，他们也有机会在至圣的神面前来去诉说他们的案情。但是神已经警告他们，这一次审判没有一个人是得救的，只有失丧的人会被带到神面前，按照他们的行为去受审判，到时呢会有不同程度的惩�罚。正如路加福音的12:47-48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好，约翰福音的5:30经文记载，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主耶稣就说了，我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这就是他降世为人之后的限制了。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不求自己的意思，而只求天父的旨意。那这就是我们的榜样了。你我呢，都有自己的意思，就是自我的老我，他们都是不顺服神的。我们不顺服神，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抗拒神的。这就是主耶稣要告诉尼哥底母要必须重生的原因了。属血气的人不能够讨神的喜欢。约翰福音的3:6，经文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看，你我必须要重生，因为老我是无可救药的，老我是反抗神的。自从人在伊甸园犯罪之后呢，就被赶出了天堂的大门了。老我从此就举起了抗议的旗子，是一直在反抗神的。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了，他的见证可以证明他的宣告是真实可信的。好，约翰福音的5:31-32经文记载，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马太福音的18:15-17也教导我们说，要凭2-3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若为自己做见证，那么这在法庭上呢是站不住脚跟的，但是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见证人的供词在法庭上是可信的。主耶稣在这里所指的见证人呢，不是施洗约翰，但是犹太人会立刻想到施洗约翰，但是主说不是人的见证。约翰福音的5:33经文记载，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主耶稣就说了，施洗约翰的确见证过他，这是犹太人认识的见证人，但是主耶稣所指的是另外的一位做见证的，不是从人来的见证。要有2个见证人，见证的可信度呢才会更加的可靠，才能够被确认。约翰福音的5:34经文记载，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 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好，主耶稣就宣告了，有一个比人更高的见证人，而且这个见证呢并非来自人的，那么这无疑是在宣告他就是神。施洗约翰呢确实有为主来做见证，耶稣的神性没有必要一定要得到人的认可，因为当时有很多人都认为施洗约翰呢是真先知，并且他对耶稣的见证也属实，所以呢耶稣才用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来去显明自己的神性。当然这里还有耶稣渴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得到救赎的愿望。好，约翰福音的5章35到36节经文记载，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边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好，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的见证呢就是他所行的神迹了。好，拥有像主耶稣这种能力的人在今天呢会被认为是亵渎神的。你看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证明他就是自己所宣告的那一位了，他所做的不只是几个医治的个案罢了，他不是只有医病的能力，他没有收取人的奉献，他不是光坐着等人排队来找他，他乃是主动地走进人群里头，走到人最多或者是最少的地方，当他一动手人就得到医治了。在福音书里头这样的例子是随处可见，举不胜举的，而且是让人印象深刻记忆犹新的。我亲爱的朋友，不是只有十几个人或者是一两百个人得到医治，而是成千上万的人他们都得到医治，这个是公开的明证。当时呢没有人说主耶稣的医治是假的，如果是假的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来去找他求医治了，而且很多人呢也因此就归信了主耶稣。主耶稣他所行的神迹呢就是证明了是天父差遣了他来的。约翰福音的5章37到39节经文记载，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第39节常被误解，这不是命令而是指示，也就是说当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他是在宣告，不是要子民去做什么。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在圣经里头可以找到永生，但却不明白圣经所见证的就是主耶稣。你最好仔细的去读经，才能够在圣经里头找到主耶稣，否则你就找不到了。好，约翰福音的5章第40节经文记载，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么圣经所说的就是主耶稣，但是犹太宗教领袖呢却不愿意去认主耶稣，因此他们就失去了得新生命享受主恩的机会了，也因此和救恩就失之交臂了。约翰福音的5章41到43节经文记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有一天敌基督会来，那么世人会接受他，因为他们拒绝真正的基督。敌基督会用自己的名到世上，会有自己的肖像，人们呢却愿意去接受他。好，约翰福音的5章44节经文记载，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犹太宗教领袖呢寻求人的称赞，他们忘记了起初神拣选时的使命是什么，他们就沉浸在互相受荣耀的这个罪恶当中。那么今天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信徒，在我们教会的阿谀奉承中这仍然是一个咒诅， 其实在比较好的教会呢也是如此。有些教导圣经的老师耳朵痒了啊，喜欢听好话，大家彼此奉承，但却少说圣经真理的话。这就是他们不求从独一之神所来的荣耀了。好，约翰福音的5:45-47，经文记载：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好，这段经文呢很重要。在前面播出的有关摩西五经的节目里头，我们一直尝试着要从中指出主耶稣来。虽然不能够在每一章找到他，但是我相信耶稣在摩西的五经中。耶稣说，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圣经的每一页呢都是指向主耶稣的。当有人攻击旧约圣经的时候要小心，因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在巧妙地攻击主耶稣基督。有很多人愚昧地质疑旧约圣经，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如在精神病院的病人想挖地基，有一个路人就经过了，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要挖地基呢？你不是住在这栋建筑物里头吗？他就回答说了，没错呀，但是我住在楼上啊。你看，很多愚昧的人说，但是我现在活在新约的时代呀，旧约和我没有半点关系呀。我亲爱的朋友，旧约就是地基。我们的主说，你们若不信旧约中摩西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新旧两约，他们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可笑的是，很多人自以为熟知圣经，但其实他们对主耶稣基督却是一无所知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翰福音的6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主耶稣当年奉父神的名而来，为要将人从永死里救拔出来，进入永生。他有父神的见证、圣经与摩西的见证，包括他所行的许多神迹，都印证他是生命与审判的主。今日我们为主做见证，正是承接这托付，叫一出生就入死的人，能因着信耶稣真正出死入生。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